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陆佳，大家好。
我们今天呢要接着上一次的节目，祭司长文士并长老啊上来问耶稣关于他的卷兵、是不是卷兵啊？
解兵。
解兵是吧？从哪儿来的？谁给你这个卷兵的？格宁就是谁是吧？
对。
不错吧，现在蒙哥稍微会一点了。耶稣没回答他们，耶稣反问他们一个问题，就是有关于约翰的洗礼。然后呢耶稣就设比喻，这是耶稣的看家本领。他这个比喻呢还不直接对他们说，他就对百姓说，因为这些人是当着百姓来问他吗，那他当然可以继续教训他的百姓啦。他这个比喻啊，就有意思了。你觉得这个比喻耶稣是事先想好的还是临时抓出来的？
他做事应该全都事先想好的吧。
他做事的临时抓出来跟事先想好是没有区别的是吧？
反正他讲完了，你看十九节说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。那估计又听懂了，很想这么厉害。
你不但要讲还要能够讲得完全，讲得人家能够听懂。我还是觉得什么东西最难，就是讲一个比喻是最难的。
讲一个比喻，有时候举个例子。
举个例子嘛，但例子跟比喻是有点关系。对，
稍微好一点。
例子稍微好一点。所谓比喻呢，就是把你要讲的东西也全部都能够装在里边。你反过去正过来呢都对。主耶稣讲的比喻呢，就是你怎么套怎么准，而且人家一听呢听懂。这听懂不见得是理智上我能够完全对上套，可是他讲的非常非常的非常的精密，非常的准确。所以每次耶稣讲比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值得花功夫去好好欣赏啊。那你要是自己不去做比喻，自己不去写比喻，你就不容易完全欣赏主耶稣这些比喻有多么精彩。那最近这个蒙哥的手痒呢，开始写这个
高考作文，
给高考生的福音单章。
其实蛮好的，就是说，就是相对短一点的，其实蛮惊艳的就好。有些年轻人耐心，
就是他不是说800字700字嘛，对，写了700字800-900字就差不多了嘛，对吧？
是做成福音单章。
因为我想说他们总是会看看呗，说家长给孩子看呢、这作文范本嘛，管他是好范本坏范本都有参考价值。他看完了已经来不及了，我说的什么他已经可能记得了。那其实里边就是隐藏很多圣经的话，就不告诉人家这是圣经的话，那就比较精彩了，对吧？因为神的话是有功效的嘛，能够让你考满分嘛，是不是？
跑满分。
可是我在看这个高考作文题的时候，里面有相当多的作文叫做什么材料作文是吧？
对，根据材料你要提炼一个主题，或者你发挥你的想象力，怎么样就把它编出一个有道理的一些有思辨有思想的一些文章。
然后还有什么半命题是吧，你自己可以制定题目，
对对对，就是有点像说给你们学生有一点创新的余地吧，但是又有点命题不要偏题了。
不看还好，蒙哥一看这些题目，那我真的，尤其他这个材料作文，那我真是看着我这个吹胡子瞪眼的。也许是因为我平常听主耶稣讲比喻讲太多了，这一看呢，他们所写的故事啊，他们所写的预言啊，他们给的这个所谓材料作文的材料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他们可还，
你这个材料作文可不可以挑他这个材料的毛病？
那肯定可以，人家还好不容易一个团队啊，封闭起来啊，一年都不能见外人的，在那个地方专门编写这些高考词典。
是这么弄出来？
学生高考的时候，这些老师全部送出去旅游，还有人看着的。万一他漏题的话，
还有人看着。哎，咱们就拿这个去年的这个材料作文拿来看一看，好吧？咱们先分析一些这些材料作文的材料，你才能够欣赏主耶稣圣经里面的比喻有多么了不得。同时，我们这个基督徒呢，读圣经读那么多呢，脑筋应该清楚一点，因为这个圣经能够使人有智慧，对不对？辨别什么是虚妄的，什么是愚昧的。我实在是不愿意这么说，可是这些材料作文的材料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充满愚昧与虚妄的。你讲的会不会有点太难听？
那怎么办？
你看看啊，我念个给你听。有一个人白手起家成了富翁，这样的人你认识吗？
白手起家很多啊，
就像你们浙江应该挺多的。
嗯，
他为人慷慨，哎，这样的人也有，热心于慈善事业。
讲你们比尔盖茨，
比尔盖茨的生意场竞争的手段是非常凶狠的。好，有一天他了解到有三个贫困家庭。生活难以为继，他同情这几个家庭的处境啊，这个大致问题还不大，决定向他们提供捐助。有一家十分感激，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帮助，一家犹豫着接受了，但声明一定会还。一家就是第三家，谢谢他的好意，但认为这是一种施舍，就拒绝了啊。这个是材料作文的材料。来，他就要考生去写啦，去想啊。那你觉得你这个考过高考的人，你告诉我好不好？他到底需要考生写什么呢？
有三种不同的反应，为什么会有这？
三种不同的反应，是不是？
一是嫉妒是吧？恨他。
他是要从这个富翁啊，被人家拒绝、被人家接受这个角度讲呢，还是要评论评论这三家哪一家的做法才有道理呢？
都有吧？对，就看站在富翁的角度，还是站在那些老百姓角度。
一个白手起家的人，他最不喜欢什么你晓不晓得？
就是觉得他们不够努力。我都白手起家，
一个真正白手起家成了富翁又为人慷慨的人呢、他绝对不是像美国政府一样，什么事情呢啊，你需要钱我就丢点钱给你。不是，白手起家的人，他如果又是这样一个热心于慈善事业的人，你又说他有一天他是干什么？他不是听说，他是了解到有三个贫困家庭。你所谓对贫困家庭的了解呢，那就是每一个家庭为什么会贫困，以及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忙，一定是不一样的。
给他们是机会工作，
你肯定是不单是钱给他。你既然说你是了解，你又这么慷慨，这么热心于慈善事业，你决定向他们提供捐助的时候，不是一人开一张$100啊，$10,000的这个支票就了事，这个不是这个白手起家富翁的做法。那每一家为什么拒绝他？这个细节你总要讲一讲。你不能这样，就是说啊，因为他要帮助人呢、这个人家的帮助呢，就自己有的人拒绝，有的人喜欢，有的人不喜欢。他一定会针对各家的困境有不同的建议嘛？
关键问题，你要对这个命题有意见的话，那你就也完蛋了，你就离题了。
这家有治病的，就应该帮他治病啊！你要帮他做小生意就做小生意，他孩子需要上学，帮他上学嘛？你这样才有的讲，这每一家的拒绝啊偿还呐、或者接受啊，你才有的讨论下去嘛。你这样一语带过就叫学生发表意见了、那这个出题的人很迂腐、你说他被关在里面一年搞这个东西啊？这有点太夸张了吧？不会是一年吧？
没这么久吧？但至少说先确定命题组，还有一个小组的嘛。
在里面根本就在玩。
那就不知道了，我没做过，只是有时候听到报道。
以后劝他们去读读圣经，读读主耶稣的比喻，好吧？
他这个属于国家机密，你知道吗？出这种考卷的这些命题组的人员，国家机密。
国家级的国家机密是这么没有程度，那中国还有希望吗？
你
这里面光讲了一些完全是不着边际的形容词，
是
啊，白手起家、富翁、慷慨、热心、提供捐助，这一点都没有，一点。
所以说他这种现在都是很考死的东西啦，就是很多东西他帮你定好一个方向，然后你去照着这个大方向去走。
你看看，同样是主耶稣，同样一个比喻啊，咱们就拿这个来和这个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底下的这个比喻来看看。这同样也是一个富翁，对吧？他怎么说的来着？陆家给我们念念。
有人摘了一个葡萄园，租给园户。
哎，这个摘了一个葡萄园，这个人是不是白手起家？他就不太讲了。什么是白手起家？你这四个字没内容的，你他干啥你就说。
对，
主耶稣绝对不这么讲。要摘了一个葡萄园，啊，那显然这个葡萄园做的差不多了，是不是？已经有一定的规模，然后他干什么呢？
租给园户。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。
对对对对，他不是说这成了个大富翁啊什么什么的，对吧？那都是空的字嘛，他有一个实际的，这个人怎么经营的，他做的生意是什么，然后做起来之后他的处理的办法是什么啊？到外国住了许久呢，没说他在哪一国，也没说他在外国有没有再去种个什么橄榄园呢，都没说。哎，总之他原来种的这个葡萄园呢，他就租给
简洁明了。
然后他怎么说的？
到了时候，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，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。
你看这不是说有一天这个富翁了解到什么什么，他讲得非常清楚。到了时候，那显然就是收果子的时候。
讲定了，本来要交果，
租给这个园户，哎，然后我现在打发一个仆人。哎呦，那时候他从外国就能打发一个仆人，
他那边去。
所以你看看主耶稣这种比喻还有预言性，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用手机啊、电邮啊，他就能打发到一个仆人。不，这也很难讲。以色列的外国呢，跟你们两个县差不多，是不是？从这个县到那个县就已经是外国
了。是啊，以色列那个地实在太小了。
这个时候你就看出来他有仆人，他叫仆人到园户那边去，把当纳的果子交给他。哎，这是他生意的处理。你看他讲到这个地方是完全符合实际的，你不需要你去用想象，你在这种事情上你才可以叫人家发表评论嘛。那园户干什么？
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
这个他是指的谁啊？仆人，园主打发的仆人呢，到园户那里。这个园户非但不交当纳的果子，反而把这个仆人打了一顿，就叫他空手回去。
又打发一个仆人去，他们也打了他，并且凌辱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
你看到第一个跟第二个中间呢，他讲得很清楚啊，两个有一定的结果，都是空手回去啊。开头呢都是主人派的，到了园户那里呢都挨了打。但第二个跟第一个有什么不同？
还被凌辱一番呢。
打了跟凌辱有什么不同？什么叫凌辱？
凌辱就是言语上更加的羞辱他，打了就是鼻青脸肿就赶出去了。
哎，为什么第一个不凌辱，第二个就凌辱呢？为什么？
因为觉得有点烦嘛，纠缠不清啊，我的态度摆明啊，或者是更强硬一点。
那显然第二个是比第一个更强硬，他为什么会更强硬呢？
为什么会更强硬？就像感觉像你像来催债的一样。
哎，我是觉得他第一个仆人打了叫他空手回去，这个原主啊，好像很好欺负一样。对不对？你看那个美国总统奥巴马，这个外交上啊开始连连吃败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都不怕他嘛。
对，你强硬一点，做出点武力回应，是吧？大家都有点威慑，发两
个
导弹
就
怕。
对对对，人家都不怕他。这个原主啊，啥都没做啊，第一个仆人回来，
外交斡
旋，再派一个仆人去，
再派一个大使去，
凌辱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然后原主怎么办呢？
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，他们也打伤了他，把他推出去了。
这不单是打，而且把他打伤啊！不单是叫他空手回去，根本就是把他恐怕是扔出去、踢出去的，是不是？
这一连三次
啊！原主看到这三批的仆人都这样回来，租给的园户啊，怎么这么嚣张？那原主就说什么了？
我怎么办呢？
我怎么办呢？那你觉得这个？原主是 到现在才说我怎么办呢？还是他从第一个他就已经开始在思想他应该怎么办了？
他总是
不断，他为什么三次都不动声色？为什么？
他总是在给他们点机会。
对呀，你要出考题呢，你这样叫学生去写了，他就有的，
或者有这个期望。
哎，对，你应该叫学生去看看这个原主啊，到底心里在想什么？他为什么三番两次的？同样，哎，打发仆人去，甚至他可能已经明明知道这些园户会这样对待他的第二批、第三批仆人，他却不动声色。那请问他这样做是对呢，还是错呢？你这样才有的材料作文可以做嘛？有根有据，有缘有因的。好了，那原主说，我怎么办呢？他这个怎么办呢？你觉得他是真的是没办法呢？还是怎么样？
办法是肯定有的啦，他既然能叫这个三个仆人去，那三个仆人一起去不是就好一点吗？
哎，陆家你这办法不错。
啊，你一个单干，所以说就被人家欺负嘛。你三个一起去，人家还有一点照应，是吧？
那我现在大概是跟鸽子最近做了几个节目，现在我一听到这种话，我心里面就想了，那什么叫三个一起去？一个是教会，一个是基督教协会，一个是三自爱国运动会，是不是？三个一起去不是更保险吗？但是原主当初怎么想的？他说我怎么办呢？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，或者他们尊敬他。就听到这儿，你真的是，哎呀，你认为这个原主是糊涂呢，还是怎么样？
看上去好像有点，其实他也有点预料到了，三个都这样。
然后他说，或者他们尊敬他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他有没有把握他们会尊敬他？
可能有相当的把握，不会尊敬他。他其实知道的。
或者他明知道，他宁愿干什么？他往好处想，是不是？不料原户看见他，就干了。
彼此商量说：“
哎，你看看这个主耶稣，他讲比喻就是有这个本事。他为什么要这个彼此商量呢？谁在彼此商量啊？刚才
是那个法利赛人，他们在彼此商量。”
哎，刚才的祭司长、文士并长老嘛，来问耶稣问题的，
拿他的权柄要想要杀他。
这些人本来就是想要杀他的。主耶稣讲着讲着讲着，突然讲到他们头上，而且讲到这些人呢，还有个特色是什么呢？彼此商量。彼此商量的时候，商量的糊涂不糊涂呢？不糊涂。
丁西
有没有看错人？哎呀，把儿子当仆人，仆人当儿子，没有，一看就说了。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我们杀他吧，是产业归于我们。你这个话让这家话念念看看，你会不会念？
我要酝酿一下。
这是整座产业的，是不是？我们杀他吧。
我要用土话讲啊，不用你
随便什么话都行。
这是整座产业的，我们杀他吧，是产业归于我们。
其实蒙哥讲的还稍微有一点点像，产业归于我们。这个一般我们说商量啊，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办。但是圣经里面他讲到这些与神为敌的人商量，他们都是老早就已经有一个共识了。他们商量的东西啊，只是在手续上、在做法上，
要不要现在做，
在处理上的商量。
目标一致。
目标一致就是产业归于我们，
杀也是一致啊。
那是在商量的事情，其实就是我们杀他吧，
就早杀晚杀，什么时候杀。
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。哎，他们决定的事情说到做到，这个故事好像没啥意思的，
就是杀呀。
哎，悲剧收场，打完了再杀，就成了限制级的电影。它的结尾是什么？你想，你讲了这样一个比喻，如果没去读主耶稣最后一句话，你怎么收场？
找一群报复的是吧？把儿子都给杀了，这承受产业都没。
比喻讲完了，这一切的情节，他给你足够的线索让你去想，而不是像这个材料作文一个大富户那样叫你空想，他有很实际的、很仔细的事例，然后叫你去想，最后啊。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？
还给个答案，要这样处置他们。
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话叫做画龙点睛的话，就是这样，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？这话讲的实在是太经典了。 他把前面的故事给你排得整整齐齐，然后他问你问题，说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，这个要怎样处置他呢，又和该怎样处置他呢，是你两件事情得同时想一想的。已经三次给他们机会，最后他把你的爱子也杀了，那这时候你怎么处置他？你认为这个原主一定会怎么处置他呢？所以十六节，哎，就像你刚才所说的，主耶稣自己给了一个答案，
结局也定了。
他怎么给的这个答案？
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，将葡萄园转给别人。
啊，假如又停在这里呢？你对这个园主的印象是什么？
也是个狠角色。只是深藏不露，
他虽然很有耐性，
一次一次的给你，他也就是说给你机会了。其实
他给这个园户这么多的机会，但是园户呢是变本加厉的欺负他，
一次搞定，
最后他忍无可忍，就把这个租给的园户啊，就给他们除灭了，然后把这个葡萄园干什么转租给别人。偏偏他底下还加一句话，
人说这是万不可的。
这句话为什么要加在里面？
这句话加在里面。
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？
听见的人要谁听见呢？
仆人吗？挨打的仆人吗？为什么听见的人会说这是万不可的？
说明他们也听懂了。
听懂了什么？为什么他们会跟园户的主人说这是万不可的？听见的人应该是敌忾同仇啊。
嗯，
我们一般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，我很少听传道人在讲到这句话。这句话其实是最难解的。
应该说什么没听过。
三个仆人都挨打回来，这说不定派去还不可能是三批仆人呢、啊。一个挨打，其他几个把他扛回来。这些挨打的人吃过亏的人应该都是说太好了，为什么会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？这怎么回事？
觉得这个主人以前有约在先吗？
有约在先，租给员工
也讲定了当那个果子，也讲定了时间到的时候要来的。
哎，有没有讲定你到时候不纳的话怎么办呢？租给园户的时候，这个租约里边有没有说你要是到时候交不出果子来的话，我会怎么处置？
这个好像没有。
我们读到这个地方，基督徒啊，你认识圣经的就应该晓得他在说什么。这个葡萄园是指着什么？这租的园户是指着什么呢？批批的打发去的这个仆人又是什么呢？能不能稍微对上一下，他到底他在说什么？葡萄园是什么？三班仆人挨打了是吗？
在讲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不只是打吧，有好多也杀了，什么杀家、啊
哦、那当然了，那当然，所以他讲的很客气的，受凌辱的也有啊，这个大小先知，从前南国北国的这些啊，神一直差派他的先知。哎，这个爱子肯定是指着主耶稣、你就往回推呗。那你返回去推的话，这个租户是谁呢？
租户就是管园子的人呢、
哎，这管园子的人在这个比喻，因为后来圣经明讲了、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，
就是他们，就是他们。
那他们是什么？他们到底是什么？
就是在教导百姓的这群服侍神的这些神职人员。
那就牵涉到葡萄园是什么，果子又是什么？
葡萄园呢，就是神的百姓。
神的百姓，神的家，神的殿，神与以色列民同住的所在。
他们立了约是吧？
是。其实这个约里边呢，那你从摩西对他们所说的话就讲，就已经讲了，你们要是离弃我的话，交不出果子的话，离弃我的话会怎么样啊？会被赶散到世界万国去。那园子怎么办呢？哎呦，
租给别人。
照着申命记讲，这块地啊，以色列地啊，要变成荒芜，对不对？
战乱被吞灭，
充满了盐卤硫磺啊！以后的人都要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当初流奶于蜜的地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哎，现在主耶稣
讲现在又在打仗，
没错。但是主耶稣在比喻这里所说的，又和旧约里边所说的不太一样。他怎么讲的？将葡萄园转给别人，
转给谁？
这个别人是谁呀、
这别人又是跟着主耶稣的这批驴，还有那些门徒、
打鱼的，不见得是立位支派出来的这些没有学问的小民啊，新约主耶稣带的门徒，这些使徒，他们要接管葡萄园。如果这些都对上了， 你再看说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，请问他这个万不可是说什么？是说除灭原户万不可呢，还是葡萄园转给别人万不可呢？啥意思？这个
感觉像是废弃了之前你好不容易辛苦建立的整个旧约嘛。好不容易你选了这么多人，怎么那这批人就无用了吗？电也不用了，人也不用了。
是讲到说你不可把这些原户除掉呢，还是不可把葡萄园转给别人？因为这里并没有在讲说要把葡萄园废掉。
嗯，
这怎么个说法？
万不可除灭倒是也应该，因为他把原户的儿子给杀了。
照着这个英文来看呢，这个所谓听见的人说啊，好像是指着这些要被除灭的原户，一听到这个消息呢，就说啊，哎，千万不要这样。
嗯，他们存在是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的，是吧？或者说他有保命的，
他们就是害怕。哎，因为你看这个像钦定本的英文，他就说 When they heard it, they said, God forbid, 上帝千万不要让这个事情发生。当他们听见的时候，就好像是一种害怕。如果这个听见的人，就是指的这些原来的这些租户讲的话，这是一个可能的说法。但是还有没有别的说法？这个听见的人，因为中文的圣经其实一般是翻的挺有道理的，如果这个就是指着原户，那他就可以翻成说他们，或者说啊这些原户。他说听见的人恐怕里面有点道理，有没有别的可能？谁听见了？
百姓听见。
百姓不见得听见，我就是说当原主说要除灭这些原户转租给别人的时候，首先我们有两个可能，一个就是说转租给别人这件事情万不可，但是恐怕更可能是除灭这些原户，因为原户把儿子杀了，对吧？那当原主说我要怎么办，我要这么办的时候，百姓没听见呢，租户可能也没听见呢，甚至仆人都不见得还听见了呢。但是他的确旁边有一个所谓听见的角色，然后听见的角色这句话讲完之后呢，哎，这个比喻才算是告了一个大段落。
就是讲说这个不能把儿子给杀了，
不是，儿子已经杀了。主耶稣讲完这个才转脸就看着他们，就看着这些文士祭司长老，就说了经上记着说，哎，嘿嘿嘿，
我的理解是这样的，我就是说，就是说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，就是他明白了前面这个内容，就觉得哎呀，这不应该发生这个事情。
那他就是个感叹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他这句话有没有什么效用呢？他对原主说万不可的，那后来原主怎么样呢？这都是这个比喻的关键的，这个比喻最关键的地方是在这里啊。你想想看，这个原主要怎么处置他，该怎么处置他，会怎么处置他，这是叫你去推理的，就是有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一定会发生在这些原户的身上。可是当原主说要出面的时候，旁边居然有一个声音说不要这样做，
怎么像魔鬼一样
呢？这绝不是魔鬼啊！原主说我当怎么办，
这个不主
要
上十字架说这是万不可
啊，就是了，怎么变魔鬼了？原主应该把他们除灭，就是当他们把他的爱子杀掉的时候。
嗯，
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有听见的人，这个听见的人其实是爱子听见原主要做什么。爱子说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
这也是一个求饶。嗯，
对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讲他在十字架上所要说的话。
嗯，这也是可以串起来。
这样子的话，这个比喻就很完全。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讲吗，你要讲一个比喻那真是不容，整个救恩的计划，耶稣的角色，旧约所有仆人的角色，以及眼前这些恨耶稣要杀耶稣的在圣殿里面掌权的人，全部凑在一起都可以塞到这个比喻，又可以从这个比喻反过来把他们拉出来，还是百分之百。
就像一个标准一样的，他们都蛮像的。
主耶稣所讲一切的比喻就有这个特色，你不用把它关在这个考场里面，对不对？一个月一年让他去出题目，不用了，
都对得上。这也是上帝厉害的地方，
都对得上。而且这时候你要是明白了，你要你的考生去写，那可以写出很多的东西。
那他们熟读圣经，
对对，你这里面有多少事情可以去写？熟读圣经就考高考，对吧？写作文就肯定考。
是，你说完。
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大概只有时间讲到这里。主耶稣把这个比喻讲完的时候呢，当时的人不知道他讲完了，他们还在等，到后来原主到底有没有把这些缘户除灭，他也没有解释说转租给别人是转给谁，因为那时候这一切的事情还隐藏的。不过主耶稣讲到这里呢，他认为来找他差的这些人呢，应该已经听懂了，转身就看着他们，引了一句圣经的话，那一句话是什么话？哦，我们就等到下一次的节目再继续讨论了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。